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47章第1节，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兵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5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这个以前也见过吧，现在又再见一次。这挑出5个人，在创世纪里面常常有着约瑟有讲5个人，包括给他的兄弟的份，给便雅悯是5倍哈，这里挑5个人不知道是为什么哈，也许觉得这些人最妥当哈，最得体。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的弟兄，你的父亲和你的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眼前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国中最好的地。我们又一次看到法老的好，我们也看到法老这里的反应，从某个角度来讲也让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对罗德的一个反应。亚伯拉罕对罗德说，这个遍地都在你的眼前，你去挑啊，你向左就我就向右。这个是在创世纪第13章，那是一个大方。现在呢，法老也是大方，甚至更大方，你去挑啊，那个你们家人挑完了，我们还是愿意把最好的给他啊，你就挑挑最好的。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啊。当然挑最好的，然后他又讲歌山地，是不是已经讲到是歌山地这个地方是不是最适合牧羊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有些人说这是海普新生地，其实这地方并不是很好等等。不过我想从字面来讲，我们看到上帝即说是一个最好的地方给他们，我们就相信是一个最好的地方给他们。有什么能人派他们管理我的牲畜，又是这个英雄本色，大将本色，领袖本色，他就是愿意信得过人家。那时候跟约瑟素昧平生，就让他做宰相，现在更是认识约瑟。当然他们中间如果有人能看管我的牲畜，就让他们看管我的牲畜啊。他们既以此为业，这个法老真是聪明，真是会用人。第7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跟法老祝福。好，我们感谢主，雅各一生总是要求别人给他祝福，那么现在他是越来越多，而且看起来他是很贫穷的，或者说现在不贫穷，起码是好像寄人篱下的，他却没有任何自卑感，他也没有贪婪的心要人家祝福他，他愿意把祝福给别人，他祝福啊。那我想这一点意义有点重大，这并不是一般我们见到陌生人了就问他一声好，或问碰到一个大官了，甚至一个恩主了就特别祝福他。我想这里有真是有从上帝来的恩典，他愿意把福气给别人。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寄居啊，当然这个寄居呢是圣经里常常说的，新约旧约都是，特别是以色列他们是游牧民族，好像本来就居无定所，像我们的蒙古人一样。寄居 在新约旧约里面其实都有讲到说，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世界当家吧。虽然旧约里这个观念好像不是那么强烈，其实我想是的，因为大卫也是这样，祷告里面诗篇三十九篇十二节、一百一十九篇十九节啊，五十四节都有讲到，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寄居没有个定，没有个定处，要到一个陌生地方，那我怎么生活呢？那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那里都有讲到说，你不要隐藏你的命令，就我们寄居就要有上帝的话，要不然我们在陌生地方怎么生活呢？就算在熟悉的地方一样要看到自己是寄居，也是你不教导我们，我们不会生活，从我们的经验和当地的法则来的都不对，你来教导我们怎么生活，我们是寄居的。寄居的意思重点特别从诗篇来看，就是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好过寄居日子，因为我们到处流动，我们不知道风俗民情，寄居当然更重要，就是这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不要在这里当做永恒的家乡。那他说他的年数是130岁，又少又苦，这话怎讲？130岁怎么是少呢？当然比起他父亲以撒是180岁是少，那比起他的祖父亚伯拉罕175岁也是少，不过怎么讲也不是太少啊。他这少和苦的重点，我想就是说他享福的日子非常少。当然以撒也有苦的时候，但是他父亲以撒是比较是在创世纪里面最平安的了，亚伯拉罕也非常多的辛苦，不过雅各是最辛苦，从母腹里就很多辛苦，然后他东西都被夺去了，那当然神也让他学习功课，他之所以会被夺去也是他太喜欢夺别人的东西了，对神的信心不够。第十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见面是祝福，出去也是祝福，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东西。我想这里并不是抱怨，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了，我即使没有什么东西，我有上帝，我还是祝福你，我虽然不及我的列祖，但是我还是祝福你。那这有感而发，他不是抱怨，那他能够祝福我们，感谢主。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如果看到法老那看到任何东西跟他的舅舅拉班一样，恐怕都有一点像垂涎，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有没有什么好处可以拿，有什么好处可以抓，我的名字不是就是要抓住吗？现在是我愿意给，施比受更为有福。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弟兄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好，现在这件事情我自己有一点觉得约瑟可能做的并不是最妥当哈，他奉养他的父亲家人，这非常好，这甚至到后来哈，在他父亲死了以后，他特别第五十章特别是跟他的兄弟讲，我还是会继续养你们啊，就是这是一种恩惠。那另外呢，讲到说饥荒非常的大，这也跟雅各他们过来的时候有相同的，也印证了，但是也有好像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印证就是说，饥荒是很大了，但是好像雅各那里还可以有一些出产，但在这里是饿昏了。我想在第二年勉强还有一点旧的时候的一些出产嘛，那到以后饥荒越来越大，当然就越来越辛苦，大家都来买了。买了这个时候，约瑟没有趁火打劫，没有趁机抬高物价。没有囤积粮食哈，这些都是奸商做的，约瑟没有这样。约瑟呢也不是为自己中饱私囊，他都把这些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了。不过我觉得约瑟还是可能可以更大方一点吧，虽然像邝敏昭先生觉得说，哦，是很理所当然的，在当时的风俗里面，到最后埃及人把自己卖给法老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我觉得约瑟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他是不是太忠于法老了，以至于不太考虑到百姓的需要呢？ 啊，就下面的事，第十六节啊，对不起，十五节那里，他们说他们已经没有银子了，再不给我们粮食，我们要死在你面前了。那约瑟是不是就应该开仓，然后赈灾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好，这个时候真是趁火打劫吗？我跟你们交换，给我们牲畜，给我牲畜，我给你们粮食。我还是说可能他就多给一点应该是好的吧。会不会约瑟这个时候这么有一点恶劣与民争利，以至于约瑟死了以后，不管是外来的政权，或者是有什么新的王，对整个埃及对约瑟的子孙这么不好啊？固然是他们本身不对，约瑟是不是在灾难的时候让他们的牲畜，让他们各样东西都归给了官家，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呢？第十七节，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呵，这还可真约瑟有点乃父之风了，也就是绝不做赔本生意，赚了非常的多，即便在饥荒的时候。十八节，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死亡，地土也不至于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好，他们先卖牲畜来换粮食，然后呢再卖，提供说卖身体和田地，把自己卖为奴哈。这个后面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卖为奴，约瑟大概没有同意，就是卖了自己的田地，田地也都归了法老。我再一次说，约瑟可能感恩图报吧，法老这样对他很好。也有人说啊，这样子整个的地都是法老的，约瑟可以照顾所有的地，所以这些埃及百姓其实没有任何的损失。我愿意用最善的善意来解释约瑟，这样让这些百姓都得到保护也很好，因为这变成官家的，而且约瑟似乎也没有说他们就把自己卖为奴隶这个建议没有接受，只是叫他们各归各城啊，趁机做一个好的户口的调查和整理吧。不过我还是觉得可能约瑟可以对他们更慈爱一点。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三节，那里有讲到说在对不起，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那里有讲到说在很多艰难的时候，那么他说我们要得粮食度命啊，我们就点了田地啊，葡萄园要得粮食啊，甚至第五节说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了，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了。哇，尼希米非常生气，你真是趁火打劫，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么辛苦，你还要卖弟兄啊。那这些犹大人就无话可讲。好，我们看到有这种情形，如果尼希米可以这样责备，那尼希米会不会也责备约瑟呢？好，我们还是说我们赞愿约瑟真是很厚道，你们做奴隶或你们田地给我们，刚好官家可以帮你们照顾是更好的。不过我实在还是觉得可以更大方一点。第二十二节，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啊。他们有，他们东西够多，法老又给他们。这祭司呢，神职人员在这种比较迷信的地方总是 很不错的哈。那我们并不喜欢这样，我们也不希望神职人员，包括正确的宗教的领袖，不要有一些什么特权。我宁愿在宗教领袖身上，看到神，看到一些逼迫，他们愿意更谦卑，不愿意说哦，我因为宗教领袖就富贵，因为宗教领袖堕落那是最堕落的，而宗教领袖常常因为富裕权力太多而堕落了。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啊，所以又说他们好像是卖作仆人了哈。那这个仆人好像跟奴隶还是不大一样吧啊，但是在25节说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就某个意义来讲好像还是，不过从后面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仆人那个奴隶就不是埃及人了，那变成以色列人了。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我想恐怕多少有点关系啊。看到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啊，又是五哈，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份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这里我想从一个方面来讲，约瑟做的也很对吧，就是实在人不一定会管理自己，有的时候在一个比较集权的统治之下，你们也许还知道怎么样度过灾难，所以约瑟这么严厉的也许还是有正面的，就是埃及人也不会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尤其不知道怎么样在灾情惨重的时候过日子，现在呢他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就好像在一开始粮食丰富的时候要如何把这个种子每那个谷五分之一收在仓里面，以后可以赈灾，现在又是五分之一纳给法老。我想约瑟算的都很好，这些埃及人能够听是非常的好。25节，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啊，他们是真的很感恩，但愿在我主眼前蒙恩，在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都常常看到，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我得到你的喜悦，但愿你喜欢我们，但愿我们做的事叫你喜欢，我们很高兴做法老的仆人，我们很高兴把地把人都卖给法老。26节，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祭司这些神职人员有特别大的富裕，特别多，因为他们是神职人员。27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的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啊，叫他儿子约瑟，约瑟现在是56岁哈，没有叫其他的孩子来哈。当然，因为约瑟还是最贴心了。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这看起来父亲对儿子不必讲这么客气的话，不大妥当吧？没有，这是真的表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是一个遗嘱。儿啊，你是很听话的，不过这个事情你务必务必务必要做到，这是你对我的好处了。那务必务必要做的是，不但务必要做，而且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哎，这个很感动，就是雅各可以说他的遗言或者他很看重的一件事，甚至对儿子这么客气，甚至有点过度客气，还要发誓所求的不是要他儿子给他什么特别的东西，不是他的贪婪，而是我不要葬在埃及。不要葬在埃及也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什么落叶归根啊什么的，我说过一个信靠上帝人对葬礼啊，对这些死后的事根本是看得很清的，甚至生平的事也是，如果不是因着神，那也没有什么事我们看得很重的，死更不是。这是什么？他一定要活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上帝要把那块地方给我们，我连尸骨都要到那里。各位，我们今天甚至连这块地也并不看重，我们看重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的实现包括所有在每一个角落，在圣经里的每一句话，在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完全的实现，那个实现的方式在我们今天来讲真的很多地方是属灵的意思，就是那块地方，那块地方固然好，但那块地方也没有那么好，就实际来讲就迦南地 好的这一块产业还是我们在天上得到的。神定义叫他们若不跟我们同德就不完全，这希伯来书讲的话是。所以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葬在迦南地，他在这里说我要葬在迦南地，千万不要葬在埃及。他这么强烈的又发誓又求约瑟，就是说我相信神的话会实现，重点不在土地，重点在神话语的实现或神应许的实现。神应许要把那个地方给我们，我就要惊艳到那个应许的真实。三十节，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同睡固然是死亡，但是既讲睡就还是有复活的盼望。我认为在旧约创世纪里也是有，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事。约瑟也会这样，不仅是因为父亲，也是因为信心，同睡同葬，那不表示也会同醒吗？这一点我承认在旧约没有讲那么多，但是用睡这个字一定就有这种睡了以后，也就死了以后会有复活的那种盼望，而且是更好的，因为睡得好起来的就更好，这我们都知道。约瑟说我会遵你的命，其实也是表示约瑟对上帝的应许也是相信的，上帝那样应许一定会的，因为约瑟自己后来也是要求说把我的骸骨搬上去，我一定要到那个地方，我们再说不是那个地方，我一定要让我活在，即使生是死，活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他说话算话的。三十一节，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哦，雅各说你要起誓，哎，这个我们不是又想到说在早期的时候雅各在卖他的雅各在买他哥哥的这个用红豆汤来买的时候，在创世纪第25章，雅各说你对我起誓哦，真的是卖了哦，以扫就去对他起了誓。就雅各要确定，要确知，要用最严肃的态度，最严谨的态度让我知道我买了长子的名分。这里他也是很严肃的，很严厉的说你要向我起誓。那当然比以前叫哥哥起誓要更重要，以前要哥哥起誓那是一种贪婪，虽然神也借着这个让他得到长子的祝福，而在这里呢是对神应许的相信，但是要执行这个只有儿子执行了，你要向我起誓。他看重神的应许，所以是一件好事，约瑟就向他起誓了。于是以色列在床头敬拜神，这个在床头或者说扶着帐，扶着帐当然跟希伯来书11章21节有点关系，我想在床头是很恰当的，因为以色列已经老了，他快要死了，他就坐在 床上敬拜神，他不大方便在起来敬拜神了，所以他就在床头。在列王记上第一章47节列王记上第一章47节48节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卫就在床上屈身下拜敬畏上帝，就是他们年纪大了嘛，行动比较不方便。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